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晚上又与您在空中欢聚了，我是主凡。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了，我是主凡。那么今天呢，同样的我们又邀请到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是陆盈华陆老师。
主凡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很高兴陆老师哦。那么每次呢，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跟人际相处有关的话题。那么在前几个月呢，陆老师曾经为我们介绍了说两性的夫妻的相处之道。那么今天呢，陆老师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主题，我们等一下不妨来问他一下，看他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好菜来哦。不过在这边真的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而且也要特别谢谢陆老师，因为陆老师呢是大老远的从屏东坐火车赶到我们台中来录音的哈，所以呢，陆老师在路程上辛苦你了。
哦，没有，屏东台中其实并不远嘛哈，而且坐这个火车很愉快的，尤其是今天
啊，怎么说？
今天我原先是打算一上车就好好的休息一下，结果我们车上有两位欧巴桑，讲话声音之大声哦，让我不得不竖起耳朵来听。
那讲了些什么？我相信对陆老师这样子一个文思泉涌的人哦，可能虽然说只是两个欧巴桑的对话，可能也联想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不同的想法。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有一个欧巴桑，他就在抱怨他儿子娶了媳妇之后的种种情形。后面他们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娶媳妇是好啦，我的媳妇也还好啦，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儿子为什么那么照顾我媳妇他家庭。
其实类似像这样的话语我们也常常听到，好像说一般的人比较容易说有一些双重标准。
对，
比如说希望说自己的儿子呢娶一个媳妇回来是算是换手啦哈，帮家里做一些家事。可是呢，如果说这个儿子媳妇呢也去比较顾到说媳妇的娘家的话，就会觉得说怎么好像不应该疼娘家，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他们的对话当中哈，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儿子并不是不孝顺，因为另外一位欧巴桑他有问，那你儿子对你们呢？他说还是一样。 只是我们传统的想法大概说，嫁过来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最好你娘家的事就少管了。
那今天陆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想必就是关于姻亲的相处之道了。
是，其实我们在讲说十字架，十字架，我们基督徒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在讲啊，那个中心点啊，就是我们自己，对上是对神，是一个信仰。好，在下十字架往下的话，那是自己的良心，然后横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人际关系，
是是，
一方面是血亲以外、姻亲以外的人际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姻亲的人际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一个部分，我们与我们的姻亲之间。
好，我们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请教陆老师，在姻亲方面是不是有哪些相处的技巧跟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呢，今天生活咖啡馆请到的是陆英华陆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姻亲的相处之道。姻亲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好像一般觉得说姻亲相处最多的问题是婆媳问题，其实我觉得好像不一定呢。因为其实在男生来讲说，他在如何面对譬如说他的伴侣的家庭啊，我觉得也是一些可能会引起焦虑，或者是说担心说对方的家里不晓得会不会不喜欢我，然后也会担心说过年过节回去老婆的娘家会有点别扭，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
对对对对，不是只有婆媳问题了，其实哈，人与人之间哈，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嘛，只要有事就是自成江湖。所以说这个做事容易做人难呢、我们今天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你看我们已经谈了好几个礼拜，对不对？在谈这些的时候也都是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一个，他没有办法用标准来衡量。
是。那么我想跟陆老师分享一个我最近周遭朋友的例子哦。可能因为说很多朋友同事啊，慢慢的都已经开始在要决定要步入婚姻这样的问题。
那是很美好的事，对不对？
好像感觉上也不尽然呢。会觉得说好像很多朋友他们在还没结婚，在婚前就开始觉得对结婚有压力，而且开始觉得很烦，然后开始后悔，觉得自己为什么要结婚，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对，尤其是越靠近那种结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好多问题哦。譬如说对方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对于婚礼怎么办，
对，
请几桌，饼要订多少，
对，
然后甚至于婚后到底住哪里，要跟谁家住，然后住谁家比较近，好多好多的问题，就觉得好像结婚变成是一个压力了。那究竟说对这个婚前的年轻朋友来讲哈，就是说怎么样去调适自己去并且去思考到说在婚姻之后会遇到的一些姻亲相处的问题。
其实真的是对女孩子来讲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哈，而且常常会去思考到说是不是我嫁这个人对不对，他将来对我好不好。那接着来的就是一些姻亲了。有时候婚礼上的冲突不见得是两个人跟两个双方的父母亲，有时候是那些三姑六婆
七嘴八舌。
就是曾经又有一个女孩她结婚的时候，那个女方家人是他们双方家人都很好，女方说我就不用收聘金了，但是因为根据礼俗还是希望你包过来， 那我会这样退还给你。
嗯哼，
男方觉得这个女方呢非常的不错啊，就真的也是照了礼数就包了一些过去，然后女方也是这样如数退还。可是之后呢，女方的家人就非常心里不舒服了。
嗯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一些三姑六婆七嘴八舌在那边，
对、嗯、他们就讲了，哎呦，你女儿养这么大啊，然后这么快就嫁了，那你也不收他们聘金，难道他们就不能包好看一点吗？
嗯、
你女儿未免太廉价了啊，本来没有事的、哦、那经过的左邻右舍三姑六婆在一讲、哦、那女方的父母亲就是犯嘀咕了。所以你刚刚讲真的是、嗯、有很多是这种细节问题。所以进入婚姻的女孩子、哦、其实我这里我想有三礼可以相送啊。
譬如说哪三礼呢、
嗯、第一个以礼相待、
嗯、
以礼相待的礼是礼貌的礼、
嗯
啊、人家说给表情给勒手关灾、啊、
是是，
哎，该有的礼数不要失。那第二个就是以礼相待，道理的礼、
嗯
啊、以礼相处。那因为在圣经上也讲嘛，我们用道理 来面对，来跟人相处、啊、这以礼相处。第三个是以礼相视，这个礼呢是里面的礼，
以礼相视，
对，你要把对方的人当做自己家里面的人、
哦、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但是小心，看成并不表示等于。
嗯哼，
你今天在家里可以翘着二郎腿，那个脚可以放在桌子上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嫁到人家家，虽然人家把你当女儿，
嗯哼，
但是这个习惯就要改了，对。所以你是不在感情上要当做家里面的人、
嗯、
是一家人、
嗯、
但是在行为上可能要在哎，眼看四面，对，是是是是是，
以礼相待就对了。
对，所以这三礼跟未婚的即将进入家庭的朋友互相勉励，希望这三礼很受用。
是是，那我们知道陆老师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啦、
嗯。
那么在陆老师您自己的例子，或是说您周遭朋友的例子哦，
嗯、
有没有说可能也是因为说跟姻亲哈？姻亲这个相处说有产生这个一些冲突或价值观面临很大的这个撞击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可能是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所以说可以慢慢去弥平这些一些冲突的地方。
嗯哼，其实两个不同的人哈都会有冲突了，在行事为人上，
嗯哼，
跟你的兄弟姐妹跟家人就会了嘛，对不对？我们都一样、嗯、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哈，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在我们在面对姻亲的时候，在彼得前书四章这里有讲到，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嗯哼，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是，
我想在我的信仰里面，我认为说你既然要成立一个家庭，你希望这个家庭里面充满了爱，那你自然就必须付出。有时候哈、哦、在那边斤斤计较，算来算去其实算计了自己。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姻亲相处上，我觉得年轻人的弹性会比较大，
嗯哼，
所以由我们来适应长辈，或者我们来调整跟修饰，应该这样讲，我们去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哈，远比我们自己在这边自苦己心要好得多了。
是是是，
像你刚刚讲说那个我们在相处上哈，我婆婆是一个非常能干，而且动作非常利落。
嗯哼，
然后哦，她真的是很多优点的人啊，非常多。
嗯哼哼，但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婆婆会不会造成媳妇的压力？
那当然，那所以你就看我比较笨拙了吗？
没有啦
所以在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啊，她其实她看我当然真的是看不惯，
嗯，
因为她会想说啊，读了大学做了事，然后真的怎么都不懂，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行，啊，那个调味也不会调理好，啊，煮菜怎么这么笨呢？所以她当然讲话各方面会显得很心急。嗯，那时候我也会挫折感蛮深的哈、嗯，所以到了厨房就是变得很笨了，只能在那边看着人家，人家叫一哦叫说一，我就不二的这样子做事。
嗯、
那后来这样子下来哈，我们现在婆媳感情是很好，是主要因为是第一个，我觉得他也看到了，我们都在彼此成长。
嗯哼，
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哈，不要老是觉得长辈对我们的指正 当作是一种批评，
嗯，或者是羞辱，
对对对对，尤其不能当作羞辱，我那时候会觉得是啊，可是后来不会了，是因为我觉得说，哎，我们不要忘了嘞，我们在做学做媳妇的同时，
嗯哼，
他们也在学做公婆，
嗯嗯，
哎，你要给他们机会，
是是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给长辈机会，
对，
哎，你就是很武断的就批评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嗯，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话，哈，我们用那个忍让之心去面对它，其实最后真正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自己。
说的没有错，因为人家说这个，毕竟老人家就是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多，对对，他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当做自己的经验，嗯，可是有的时候在表达上会产生一些误解啊，因为双方来自不同的家庭，那生活习性跟讲话的表达方式都不同，也许说有时候自己或对方没有恶意，但是因为这种以前的习惯不同，就会觉得好像对方是有敌意的。
对，所以我是想说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从有自觉的那个人开始做，
嗯哼，
就是你有自觉你要去改变这样子的时候，嗯，你可以开始观察去了解，像我刚刚讲说我都不会做菜啊，那有一次刚好做的我觉得不太好，哎，耳朵就听到人家来了，那个亲戚来了嘛哈，嗯，那我就把它放在菜橱子里面，我婆婆当那个亲戚的面说，哦，你把东西藏起来准备自己吃啊。哦，你
其实不是，对的，陆老师您不是这样，
啊，我是
说不好意思，
对对对，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那时候真的很感谢神，我就笑笑讲，所以我觉得好难过，
嗯哼，
我说不会啊，我说因为我当那个客人的面讲，因为实在太难吃了，不能放在这里给你看。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来讲，嗯，我婆婆她有时候就讲，哎呀，每个人哈有每个人专长嘛，
啊，嗯，
小丽你也给他逼啊，我也给他珍惜，
是 是, 是，
他能够接受两人的差异了，
嗯哼嗯哼，
所以他也会修正他的言语。
嗯哼，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你刚刚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就是说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可能言语上没有恶意，但是听着不一样。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还是很强调，就是说有自觉的人开始去做。你在讲，我想到一个媳妇儿了哈。那个故事你应该听过，不晓得，他有一个媳妇就去问大师哈，问医师哈，他要怎么样哈，让那个他婆婆早一点死掉
啊，
哎，你们听过，嗯，
没有，
然后他因为他觉得这个恶婆婆实在是哈，他已经受尽委屈了，
嗯哼，
那个医生就说，好，那你就是哈，啊，我这边有一包药了哈，但是这个药哈吃下去你婆婆就会大概在半年内就会过世哈，
嗯，
然后他说可是哈，这个吃这个药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你要让他在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吃才有效。如果说他心情不愉快的吃就没有效，
哦，
这样子，
哦哦，
那这个媳妇就想说哈，啊，既然要婆婆早点死，那只好想尽办法去
讨
婆
婆
的
欢喜，对不对？
然后他就想尽办法讨婆婆欢喜，然后在饭里面再放这个东西给婆婆吃，这样子，嗯，他就很期待说半年后婆婆过世。可是到了五个月不到，他就跑去找那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
嗯，
怎么办？五个月了，我照你这个五个月吃这样吃哈，我婆婆最近都很快乐，那个我看他也没有快要死的征兆，那医生就问他说，你还有一个月啊，他说不是不是，我是希望他不要死了，他说我已经放了五个月怎么办。那个医生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uh-huh.
他说因为哈，我在让他快乐的同时，我发现他也回馈了，
嗯，
他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互动下的结果。
对，所以人家就讲嘛，你把香水洒向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闻到香气。
嗯嗯嗯。
所以这个媳妇她就赶快去找医生说，拜托让我婆婆活久一点。
是是是。所以说呢，想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对不对？嗯，我想这不只是姻亲的相处之道，也是很多人际关系里头相处的一个技巧。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了一段音乐之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陆老师，那这可能是跟陆老师自己有关的哦。
真的吗？哎呦，我开始害怕，
没
有
了，
压力了。
从陆老师自己的经验来谈起，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珍惜，家就有甜蜜。 这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今天的生活咖啡馆是由陆英华陆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姻亲的相处之道以及相关的一些例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陆老师他自己曾经在婚姻的初期呢所遭遇到的一点点这个姻亲相处的一些问题，以及后来这个发现说改变自己的同时发现对方也在随着你而改变，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那我到这边倒是知道说陆老师您自己的一个背景嘛，因为您是基督徒，然后当然后来说您的先生呢也是成为基督徒，但是因为对方的家人不是，那信仰不同，那是不是说在刚开始要步入婚姻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说这些一些差异而产生了两方家庭的一些问题啊？
其实哈，确实啊，两个信仰不同的家庭，你必须要有适应上的一段调试期，这铁定是的啊，逃不掉的。
对啊，譬如说，会不会因为信仰的价值观而造成一些差异？
当然会。像我们第一，像我们第一年，第一年除夕，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边吃饭呢，他们围炉，因为我们不吃拜过的东西，所以那种感受就很强烈啊。有很多信仰上生活上细节的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也让我们的长辈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让他们更得到我们的孝顺啊。人家说心经几两刀，信贵西要拜地讨啊。今天不是说死后的孝思才是重要的，应该生前让他们能够更感受到，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所以也在这样子的共识下，当然很多差异，刚刚我讲的吃东西的差异，
是比如说不拜然后不吃拜的东西，
对，生活习惯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家不是生意上的家庭，所以做事不够那么利落，他们 也需要适应我这样真的很糟糕的一个媳妇儿。现在想起来、
啊、
没有，现在想起来他们也是诸多委屈了。所以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呢，信仰上确实经过一段，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凡走过，尤其用心走过的，你必留下痕迹嘛。
嗯，
圣经上也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想对我们来讲，我刚刚说我们年轻人的适应力比较强，如果我们有那一份心的话，我想多少都是可以看得到果效的。
是是是，那我其实我也蛮听到说，刚刚陆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蛮高兴说，诶，虽然说是因为信仰在殷勤的相处之上哈，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诶，怎么会变成是一种阻力，但是后来听陆老师的描述，又觉得说他反而变成一个更强的助力，让你们知道说怎么样去更孝顺彼此的父母，然后更知道怎么样去用这种爱人敬人的方式去彼此对待。那我倒觉得说中间有个居中调停的人很重要，就是譬如说伴侣他是以怎么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家人以及自己的伴侣，我觉得居中调停者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很感谢神。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哈。我现在在这个方面上，像我们在婚礼的事上，因为是基督徒的婚礼，我想他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他这些压力都没有丢出来给我，所以一直到婚后以后我们在谈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忍受这么多不同。
是是是、哎、
所以我想主要的是说，当你们两个要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能够看清楚你的是现实环境、你们两个愿意同心的去面对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那刚才陆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在婚礼上会有面临到的一些压力，我想当然是因为说你们都是基督徒嘛，当然是在教会举行婚礼、那可能就以对他们对方就是说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呢，可能有一些譬如说没有去拜祖宗、或是一些怎么样的礼仪的省略的情节呢，会造成对方的一些家人的不谅。但是陆老师居然都不知道，可见说陆老师的先生相信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而且非常成熟的个体，然后知道怎么样去面临并且去调节这样的压力。那我刚才在听到陆老师所描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陆老师会说很感谢啊，那后来也是走过这样一段历程，会发现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啊。那我相信说夫妻双方一定是说因为有相同的价值信仰观，所以说你们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而是说可以同心的去走过，而不是变成说这个比较不好的结局。那当初哈，这个我想婚后的这个经历更重要，就是怎么样双方一起携手去走过面对不同家庭的这些压力呢？
其实哈，你任何一个家庭哈，就是说就算我们婚后两个人也需要彼此调适。我们两个也有很大的差异要调试，然后我们也需要去调试彼此的家人，而这个是任谁都逃不掉的哈。其实只要你进入婚姻这种课程就必修，那只是说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建立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家庭，那我们在这个共同信念之下，我们去彼此了解彼此差异跟适应。我觉得婚姻它是一个成长的，它是一个向前走的东西。两个人一起往前走，一起去面对问题。其实即便现在我们不管在教育孩子上或其他事上有非常多的大部分的相同，还是有小部分的差异嘛。这也是生活觉得很有乐趣的地方啊，对不对？如果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可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了。
我这边有点好奇，想问陆老师一个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大，不过
今天好像我来接受考试的。
没有啦，也许可以简单回答啦，就是说，那既然说双方的个体哦，在教养上、在相处上，甚至在两方的家庭环境背景以及姻亲的相处上都有这么大的差异哦，那信仰在这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中心思想。对，你说有行为的出发点嘛，对不对？我常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我总觉得人非常软弱，我们的爱心有时而尽， 你真的有人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忍耐不下去了，你爱不下去了，或者你在工作上你真的是觉得窝囊极了，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你从神那边会有力量来。所以人确实是有信仰有神哈，你才有走下去的一个力量。
我倒是很喜欢之前陆老师提到的一个观点，因为陆老师就是说用一个象征的比喻说明的这个十字架啊，譬如说对，从中间到对上的那个顶点是指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左右呢是指说自己的亲人姻亲关系跟血亲关系以及朋友的人际关系，然后对下呢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啊，好，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呢都有这样子互相连带的关系，
这就一个十字架。
对对对对对，好像这就是信仰要去体会的一个本质，这样。
对，所以其实哈，你不要去看别人的婚姻或者是别人的职场啊各方面哈，好像非常如意。夜深人静，你对自己良心那个时候哈，才是你真正知道你再怎么样的过日子。所以说这一直线是人哈跟神跟良心。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也快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呢陆老师还会为我们带来其他的跟人际关系的讨论，然后很多的这些经验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那么是不是说在这个生活咖啡馆的单元要结束之前，请陆老师为我们做个结论啊，然后是不是说譬如说像圣经上或是陆老师自己在生活的体会上，在姻亲相处是不是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一点这个生活指导的原则啊？
哎呦，讲生活指导不敢当，这样等下听友认为我年纪一大把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我们互相参考一下哈，就是我想第一个就是在姻亲里面，我们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爱心呢、啊，这个爱字哈。要心去接受嘛，心在里头的。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那不发怨言蛮难的，
很难。有的人呢，任劳不任怨；有的人呢，
任怨
不任劳，这样子都不行的啊、哦。那接下来圣经还有一句话是：个人照自己的恩赐彼此服侍。我刚刚说过，我的烹饪是很差的，现在稍微有点进步了啊。那我婆婆也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用其他的方面来弥补。我们照我们自己所有的恩赐哈、啊、来服侍对方，而不是用这个恩赐来夸耀自己。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啊。然后其实跟所有的人相处都一样啊，但是姻亲里面，我还是最后用这三礼相待啊。第一个是礼貌的礼啊、大家就是礼仪相待。第二个是用道理来互相勉励哈、以礼相处，我们彼此之间哈、如果心中存有道理，尤其从神而来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彼此相处的会很愉快。也许啊，眼前并不是那么如意，但是我深信我们所做的都一定能够得到回馈哈。那第三个就是以礼相视，里面的礼，我们要对待我们的姻亲、我们的长辈，哈，要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因为这个事情是从姻亲开始，我们可以进到亲情，哈，姻亲跟亲情之间。就需要我们去努力了，有自觉的人去努力。那像亲情一样，就是割舍不掉了。所以就算没有血缘关系，是姻亲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视为自己的家里的人，那我们就是成了亲情。所以就是以礼相待，以礼相处。以礼相视，
是是是。那么陆老师，我很喜欢你刚刚所引的一个经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而且要不发怨言，虽然蛮难的。可是呢，刚才这个陆老师讲的这个以礼相待之类的、三礼相送啊，觉得好像都是规范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嘛。
哎呀，
圣经上没有对说年长者也有一些这个规范吗？
哎，有啦，我只是说哈，年轻人的弹性比较大。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国小的小朋友说，祖凡，我跟你说，你刚刚那件事情做错了，你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你才小学三年级，对不对？用这种口气跟我讲，其实也许他讲的对啊，哈。所以年龄上的差距有时候真的是，那我们对老人家哈。我可以告诉你，圣经什么上都有，他对我们的生活习惯规范都有，他对老人家讲的非常的贴切。要听吗？
要啊。
他说老人家要有节制，要能够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让上都要存全。 而且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用善道教训人，好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年轻人要谨守，你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你看老人家要做什么，他要有节制，他不能随便乱说话，不说谗言、他的行为要能够端庄，而且老人家要忍耐。其实在孔子也说嘛，及其老也，戒之待德。老人家呢，其实我们要体谅他，真的身体上已经逐渐老去，心理上他的不安全感，所以他抓东西会抓得很紧。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一点，然后我们以三礼相待的话，我想他们其实是很爱护年轻人的，
是了解他们的占有欲，同理他们，但是呢也以礼相待。圣经中有很多这样子给我们的一个规范，我相信说如果说一个家庭里头不管是老到少，都可以以圣经的这些指导原则真的去落实的话，我相信可以更创造更圆融的一个家庭以及人际关系。
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陆老师。
谢谢祖凡。
那么我们下个月还有机会跟陆老师空中相会，以及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游牧民族朋友们。
这后浪前浪交错的狂潮里，你看见了自己的方向吗？生命的源头有活水的江河，停下你的脚步吧，看看这人世间的繁华，听听自己生命的乐章。
各位心里的游牧民族朋友，我是主凡。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生命请看听的单元里头呢，主凡跟大家分享一篇短文。那这篇短文是刊载在这个青年团契上面，分享的这篇短文的标题叫做数位游民。为什么叫做数位游民呢？其实这个游民就是游牧民族的简称，叫游民。那数位呢，不是 several 好几位的数位，而是说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现代人都非常了解数位的意思，就是 digital， 就是我们在这个资讯这个高度电脑化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器材其实都是以数位的方式在记录资讯，也就是1001的方式哦。那么这篇文章其实它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然后也许更年轻一点的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发现说我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一辈啊，玩的一些这个娱乐啊，跟一些这个电子的产品嘛，都是用这种数位的方式在记录的一些游戏，譬如说像电子宠物啊，网际网路啊，这种很多的 game 啊，像 virtual reality， 这个虚拟实境啊之类的东西。那像这样的东西它发展到后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就是说 这些喝数位奶水长大的小孩，然后他们都是跟这个声光刺激的这些电子娱乐产品为伍，将来他们的价值观跟人际观哦，就也就是跟人际相处的能力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有什么改变，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哦。那么接下来我就简短的挑两段文字，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标题叫做数位游民。我最近在想，随着工业逻辑推动人类迈向高度科幻的21世纪，我们的节目名称《心灵的游牧民族》或许将改名为《数位式的游牧民族》了。记得曾经在加拿大的 CN Tower 玩过虚拟实境这个 Virtual Reality 的游戏，就像许多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当我们套上这个头套之后呢，整个人就仿佛进入一个活生生的3D空间里头，视觉、听觉，甚至我们伸手可及的任何场景都可以随着我们这个主观的意识进行互动。卸下头套的那一刹那间，竟然觉得有点恍惚，仿佛从另外一个真的好像实体存在的空间里面瞬间又跳脱回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里头，那种感觉真的有点恍惚。据了解呢，这种虚拟实际的技术可以应用在军事模拟、维安训练、精密的医学手术演练，甚至创造新一波娱乐事业的高潮。那么再回顾其他的电子产业哦，在去年的电子宠物此起彼落的哔哔声当中，还有网际网络的热潮里，我们不妨做个轻松的想象，这群被大量喂食速食资讯，终日面对声光刺激的电脑、电视、电玩荧幕和数位奶水长大的小孩，他们的价值观与人际观将如何被形塑？他们观看世界的角度将如何的与我们不同呢？在这些通信与资讯产品大量渗透人类现实生活的各层面，各种界面以更亲和的设计诱惑我们人呢，跟机器来产生互动。那么与机器产生互动时间增加的同时呢，我们跟其他人人际之间的互动也当然相对的减少了，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那么当这个人们为数位宠物、数位游戏而疯癫痴狂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否反而更异化疏离了？那么人际关系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将产生怎么样的变革呢？随着科技汇流的时势所趋，当电脑等于电视等于监视器等于通信系统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Z 世代的人类哦，或许有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关在由各种科技产品所建筑起来的电子小屋里头了，面对家里那台终端机工作啦、消费啊、娱乐啦、交友啦，可以足不出户。在使用数位式机械之变的同时，我们可以想一想看，自己的人格说不定也被数位化了。到那个时候，究竟是人异物还是异于物，将是有趣的课题。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倒不是科技的本身，而是在科技理性所领导下的我们人类的心灵究竟要驶向什么地方哦。尽管科技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推新、不断的进步，但是人类的心灵真正的目标跟归宿呢，要被更新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人类心灵真正的需求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呢，主凡也在这边思考了，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那我们这个心灵的游牧民族不晓得该以怎么样的一个节目一个形式的变化，然后这个讯息究竟要怎么样的符合现代的人的需求，把这种源源不绝的这种生命的源头透过这种广播的方式浇筑在人们的心里头呢？
在这后浪前浪交错的狂潮里， 你看见了自己的方向吗？生命的源头有活水的江河，停下你的脚步吧，看看这人世间的繁华，听听自己生命的乐章。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命停看厅。那么今天生命停看厅的单元，主凡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这一天呢，耶稣所遭遇的困难是有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来刁难耶稣，然后呢他们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啊，这个妇人是在从事也许是色情活动的时候被人家当场逮到，然后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啊就把这个妇人叫过来，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想要刁难耶稣，问耶稣说：哎呀，夫子啊，这个妇人呢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拿的，摩西在律法上面吩咐我们说，这样子的妇人啊，这样子犯罪的一个妇人呢，要用石头来打死。耶稣啊耶稣，你说咱们该把他怎么样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找来这个淫妇呢，其实是为了要来为难耶稣，看他要怎么样处理。那么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碰到这个人家来刁难你的这个难题，你该怎么办呢？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天耶稣所碰到的难题是，有一群很有知识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淫罪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妇人来责难他，问耶稣说，是不是应该用石头来把这个妇人打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底要怎么办啊？真是棘手啊！耶稣该怎么回答才好呢？不打死他也不是，究竟该怎么办呢？不晓得您的答案是怎么样啊？结果呢，就只见耶稣做了两个令人出乎意料的动作。首先，耶稣他弯下腰去，在地上画字，不太理会这些人。其实主耶稣弯下腰去是为了同情那位犯罪的女人，因为怕说众人指责他的眼光早已让这个女人无地自容了。接着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结果当场的众人发现自己的虚伪，于是呢一个一个从老到少的都溜出去了，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其中。 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都曾经犯过错。所以呢，在我们当中，其实常常都忍不住会不小心去批评论断别人，甚至去定别人的错误，定别人的罪。其实在这当中受到最大的亏损的是我们自己呢。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旧约经卷是弥迦书。这部经卷是大约在主前八世纪之间所写的末世。所谓的末世，是先知，也就是神的代言人，被神的灵所感动，所指示神的心意，将那时要发生的事情，或是已经发生的事，甚至更长远的事情做一种表明，要给人知道神将要成全的事，事先预期的透过先知来表明自己的心意，使人能做好准备，好行事为人，能符合神的所求，领受神慈爱的救赎之恩。这部经卷被神所默示的先知是弥迦，而弥迦在原文的意思是水向耶和华，也就是水向真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先知弥迦是神的代言人，宣告的信息也非常的严厉，但他说在口中，却痛在心中，有如一个亲身遭遇患难伤痛欲绝的人，因此他的脚没有穿鞋子，赤脚的走路，他宣告的声音好像野狗呼嚎，哀叫伤心也如鸵鸟的声音。他非常的伤心，提到神因选民的罪将要审判临到犹大，如同临到北国以色列一样，耶路撒冷及圣殿将要被毁坏，人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但弥迦先知似乎急着宣告坏的消息之外，同时也宣告一个关乎万民得救的好消息。先知提到将来的日子，也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神要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神的教会，使万邦万民归入神的家中，做他的门徒，领受他的教训，遵守他的旨意而行。在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圣经记载基督降生的七大预言之一。虽然小小的伯利恒是犹大诸城中最小的，但因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降生在那里，为要应验先知的话，也就是在先知说预言之后，大约在七百年之后，相距今天的时间约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本来住在拿撒勒城的地方，但是当时的该撒雅古士都，他有旨意下来，叫当时的罗马帝国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 众人要各归各城，回到本籍的所在地的地方去报户口。玛利亚的未婚夫是约瑟，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是住在犹大地伯利恒，因此他带着大腹便便的玛利亚，也就是那将要生产的玛利亚，往伯利恒去。当时的旅店是客满的，但是他们暂住在马房里面，而主耶稣就在当时就降生在马槽当中，就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话。当基督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神以星的异象指示了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耶稣，也就是这位属灵国度的新生的王耶稣。当时他们找到了耶路撒冷，而那异象的星忽然就不见了，他们就问到希律王宫那里去，请教当时认识先知书的人士，而查出弥迦书的预言，也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在伯利恒那里就找到了耶稣，朝拜那天上的大君王，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各位听众朋友，盼望您有时间再继续查考，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一切的话都不会改变，神的话永远是不改变的。您是否愿意如当时的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呢？只要您用心虚心的来查考，必然会得着哦。耶稣要住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好朋友，也成为你的生命的救赎主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心结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游走在这异乡的小路，让晚霞
thank you.